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联储今年三月可能加息。
俄罗斯外长力挺美司法部长，认为塞申斯遭遇政治迫害。
朴槿惠弹劾案定论在即，韩国上下因萨德愈加分裂。
中国时间3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热点呢，仍然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和这个俄罗斯有关接触的这个问题在持续发酵啊。
是，但是很显然，川普政府希望人们能够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策的议题上，比如说他的预算计划，当然还包括经济现状。
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呢相关的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星期五说，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可能在这个月提高基准利率。耶伦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中做出了上述宣布，他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本月中旬评估就业和通胀是否按预期发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进一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则是恰当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机构。美联储上一次提高基准利率是在去年12月，调高后的利率范围在0.5%到0.75%之间。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曾经会面的消息在美国引发争议，现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加入了这场讨论。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四表示，他将回避联邦政府对据称的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任何调查。此前媒体披露，他在选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晤过两次，但是他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没有透露这一信息。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记者时重复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观点，即这场争议是政治迫害。
大使的任命是为了支持同某个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会议、谈话与行政权力部门的官方代表以及议会成员、公民领袖、非政府组织的接触来维系。这样的做法从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我只能用大众媒体今天传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观点，这一切看来像是一场政治迫害。
拉夫罗夫对这场争议表示惊讶，他说，这很像上世纪50年代那个我们都以为早已过去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目前还不清楚塞申斯是否和俄罗斯大使谈到了竞选问题。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要求塞申斯回避，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说他应该辞职，他们指责他在宣誓就职时撒谎。川普总统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认为塞申斯不该回避。他在推特上称这位司法部长是诚实的人，本可以在听证会上更准确地作答。VOA卫视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表示，将回避联邦政府对据称的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进行的任何调查。记者会之后呢，国会两党分别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相关的调查又由谁来接手？下面来请美国记者卡拉介绍具体情况。卡拉。
好的，安华。塞申斯在昨天表示呢，他已经是决定回避任何现在或者将来的与去年的总统大选有关的事务的调查。此外，他还表示呢，在对国会的证词之中，他并没有给出错误答案的意图。他还表示说，他正在写信给参议院的委员会，为证词来做出解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段短片，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塞申斯周四与媒体见面，公布了回避调查的消息。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塞申斯在担任国会参议员以及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时，曾在大选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面过两次，但塞申斯在司法部长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没有透露这一信息。塞申斯对媒体表示，他从没有打算误导任何人，他是按照当时对于问题的理解给出的诚实且正确的回答。
这些全新的消息和指称让我有点惊讶。我被指称为唐纳德·川普的代理人，说我不断与俄罗斯的官员会面，这让我有点不好受。这也是我想集中回答的问题。现在回想时，我应该慢一点，说我确实与一位俄罗斯官员进行过两次会晤， 那位官员就是俄罗斯大使。
塞申斯表示，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会面是他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分内工作，并表示有非常多其他国家的大使也想与他会面。塞申斯跟俄罗斯驻美大使的会面分别在去年七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和去年九月他在国会山的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不认为塞申斯应该回避，他称这位新任美国司法部长是诚实的人，本可以在那场听证会上更准确地回应提问。川普总统的声明说，民主党人高估了他们自己，他们输了大选，现在也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控，这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塞申斯星期四说，他在听取了司法部工作人员的建议之后，决定回避任何有关俄罗斯插手大选的调查，并表示人们不应把他这个决定看作是确认目前在进行任何调查。 VOA 卫视报道。
我们看到塞申斯宣布回避有关调查之后呢，共和党方面是表示大体的满意的，认为他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此前川普总统也是表示呢，对塞申斯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人却并不满意这个结果，认为塞申斯是应该辞职。那么在记者会之后呢，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就表示说，塞申斯只表示回避是不够的。他之前也说呢，说塞申斯是犯了明显的伪证罪。那参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就说塞申斯早就应该回避了，但他此前呢也是敦促塞申斯辞职。那现在也有民主党的参议员认为呢，司法委员会应该就此来举行听证，让塞申斯来解释他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以前的交往。那现在无论如何呢，塞申斯已经是表示要回避调查了，那么接下来的调查要由谁来接手呢？我们知道通常是由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来接手的，但是目前的情况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在上个月呢，当时的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斯就因为拒绝执行川普总统的移民禁令被川普解职了。那么之后这个川普总统就任命 Dana Bente 我们翻译叫做这个伯恩特为代理司法部长，他现在是代理副部长，那么理论上应该是由他来接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理副部长他不能总代理下去，那么目前川普总统已经提名这个罗森斯坦为副部长，那么如果他的提名通过呢，应该是由罗森斯坦接手的。那么这里我要加一点啊，就是这个由他接手，这个听起来我们知道刚才种种过程听起来就非常的旷日持久，所以现在民主党人呢是希望有一个特别顾问来接手这个事件的调查。但是特别顾问呢只有在特别敏感的案例之中才可以被允许，并且总统呢对这个特别顾问是可以解职或者驳回他的决定的。那么现在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在周四是联名致信 FBI 局长科米，要求对塞申斯是否做了伪证展开刑事调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指控塞申斯做伪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啊，要证明他做伪证必须要证明是他故意说谎。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塞申斯他是表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证明这一点难度非常的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昨天在塞申斯的记者会之后，他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他被问到是否还会参与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联系的事件的调查。那么塞申斯就表示呢，说如果是和选举无关的话，到时候会看情况来决定。所以这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和这个福林事件自动的隔绝开来。那以上呢就是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现场交回给安华。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在美国之音新闻中心的现场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飞抵了即将加入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誓言要重振美国的军力。但是军费从哪儿来，以及造什么样的军舰，依然是美国的决策人和防务专家们热议的焦点。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今天来到演播室，要跟我们探讨这一话题。李宝你好。
你好。
李宝，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昨天是登上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并且发表了演讲啊。那么他主要是要释放出怎样的讯息？
我们要看看地点，这个还有它的背景。福特号是一艘什么样的军舰？它是一艘超级美国的航母，而且呢还是一艘呢，就是不但是最先进的，但是还没有造好的航母，但是即将造好的航母。这个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美国的军力，总统想说美国的军力非常强大，这是美国最先进的军舰，而且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军舰，你看我们这艘很快要出来了，然后呢接着我们还要造更多的军舰。他之前说过要美国要造350艘军舰，其中包括 就是总共12艘的航空母舰，现在美国只有10艘，要加2艘，每一艘航空母舰是130亿美元，所以呢是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就是说军力在增加，而且会军力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在他的在任期间呢，他会更多的增加军费。他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就是对美国的潜在的对手发出了警告，他说你不要跟美国不要对着干，这对着干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怎么说的好吗？
This carrier and the new ships in the Ford class will expand.
这艘航母以及未来新的福特级母舰将扩展美国在远海投放军力、实施重要使命的能力。希望我们没有必要使用军力，但是如果我们动用军力，他们的麻烦就大了。
But if we do,
他倒偏了。川普总统呢，并没有点名说是谁是潜在对手，是俄罗斯、中国，你们自己猜去。就说，但是呢，就在川普总统发表这个演讲的同时，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正在南中国海巡航，而且呢，在什么之间呢？在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跟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之间巡航和这个进行演习，所以呢，这个信息应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川普总统说他要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啊，好像要跟这个潜在的军争对手有更多的这种对抗的架势，是不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确实有些担忧，说是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将推行一项军事主义，以军事为先，什么都要军事来开道。川普总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呢，其实美国提升军力的原因呢，是因为呢，这样有了很强大的军力，就可以阻止潜在的对手发动战争，而且呢，他说如果我们美国必须要开战的话，那就一定要赢，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有赢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不让这个。潜在的这个侵略者发动侵略以后呢，还能占着便宜，所以呢一定要赢，如果必须要开战的话就一定要赢。那么美国的军方的专家、军方的这个将领和一些美国的这个安全专家一直就这么讲，你必须要有最强硬的军力，而且呢必须要有这个能力赢得战争，否则的话潜在的对手会占你的便宜。另外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怎么样去推行这个军事这个扩张，或者是怎么样去增加军费，民主党的这个反对党的这个很多的议员呢，还有一些专家说，你现在怎么样去提高军费呢？你是这个直接的增加了这个军费呢，还是说削减其他的军事开支，其他的这个开支包括美国的对外援助，很多的这个反对人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以这个对外援助来削减这个为代价来增加美国的军费开支，你是不是营造了一个这个以后美国很难对付的一个更加不安全的一个国际环境？这样的话是不是美军的负担是不是越来越重呢？你这个反而没有起到这个很好的作用，所以呢这方面还是有争论的。对，
川普总统也表示他这540亿不会仅仅的依靠是削减其他的部门，也要依靠经济的增长哈。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军费的问题之外，关于未来的军队结构其实也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那么各方人士对于美军如何应对在亚太地区未来的这个军事威胁有怎样的建议？
对，关于亚太威胁，就是说美国的包括五角大楼包括这个白宫一直说美国的这个威胁主要来自4+1，四个国家加一个这个恐怖分子，就是这个恐怖组织。那么四个国家就是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中国和这个朝鲜都在亚太地区。那么还有激进组织现在也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一些势力，所以呢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这个讲到对于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威胁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南中国海，看看这个东中国海，那里的局势确实是越来越紧张。那么美军应该怎么样采取措施呢？是造更多的超级航母呢，还是说就是部署很多的小型的舰船？美国的一个专家克拉克呢，他就说，其实呢这个航空母舰是要的，但是呢在眼下呢可能小型的舰船可能更加有效。我们来听听克拉克是怎么说的。
If you instead had smaller surface,
如果你在那里使用小型战舰，比如导弹快艇或护卫舰，你就可以针对对方军舰实施贴近航行，甚至鸣枪示警。比起动用航母战斗群，使用小型舰船能让你针对一组小规模舰船的进攻性行为做出力量更加相配的反应。
另外呢，就是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包括一些资深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就这个礼拜向五角大楼提议说，今后的5年，每一年呢， 追加15亿美元，专门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提供追加的这个经费。那么主要用于增加弹药，还有呢就是创建这个制造建造新的这个军事设施，还有呢帮助盟国提升军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正在这个北京，即将在北京这个周末呢举行这个人大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那么这个期间呢，因为按照这个每年这个习惯，每年的传统，他会提出这个军事预算，为下一年的军事预算。那么我们都观察到，就是说很多年来中国的预算一直在以这个年复一年的以非常高的幅度来增加。那么分析人士说，没有理由这个趋势不会再继续下去，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李宝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带来的政治动荡呢，衬托出了韩国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尖锐分裂。保守派表示强烈支持和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却希望呢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韩国的独立日这一天，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被16000名警察和100多辆公共汽车阻隔开。许多人反对朴槿惠同意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些活动人士说，萨德带来的潜在军事优势所换来的是为此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得不偿失的。许多朴槿惠的支持者们在示威中挥舞美国国旗，以显示与美国团结一致，并谴责北京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压，要其放弃对萨德的支持。韩国代总统和总理黄正安支持部署萨德导弹系统。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时停职，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国民议会12月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法院将很快作出裁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注意力呢从半岛的南部转向北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那么对朝鲜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这个事件也影响了东亚、亚洲的关系，乃至呢世界政治的格局。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呢，朝鲜对金正男被暗杀的反应，以及西方世界是如何看待这个谋杀案的。我们现在呢，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谈谈这个问题。海涛你好。
安华你好。
嗯，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就是说，这个金正男被杀已经是20天以前的事情了，2月13号。
是。
那么就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那么马来西亚当局、朝鲜当局，那么分别都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因为这个事件让人感觉始终是好像蒙了一层薄纱。
对对对，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显然是只是马来西亚和这个朝鲜当局，他们在对这个被杀死的人到底是不是金正男，还是一开始是金哲，还是谁，是不是朝鲜国民？
这个问题似乎还都有些争议。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过多的争议了，就是说双方呢，现在一开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马来西亚和朝鲜它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这个邦交国家，是双方之间可以互相来往，不用签证。而且朝鲜在全世界各国没有几个国家给予朝鲜这样的待遇，就是说你的国民可以随便来我的国家而不用签证。
对，
马来西亚恰恰是这么一个国家，这两方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呢，朝鲜就利用这个马来西亚这种特殊的外交关系，派了很多人进那里去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包括这次和岸上这个金正男有关的这种职业了啊。那么出事之后呢，现在就是朝鲜方面大家都知道非常强硬了，就是一直开始不承认是这是金正男，他承认是这个朝鲜的国民，拿了朝鲜的护照，而且必须要你把这个人马上送回我们朝鲜来，还派大使，派和马来西亚方面就是协商，而且不需要解剖，因为你们这个，而且后来又说解剖出来的所有的决定、所有的这个判断都是错误的，他都不承认。
嗯，
那么这是朝鲜这方面，但是就是马来西亚当局方面呢，他就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国际惯例来走， 这个人是国际公民，他国公民，在我们国家死掉了，我们要进行严格的按照一步一个法律程序来走。
嗯，
那么现在走到现在，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其中不是马来西亚方面指控有八个人牵涉此案，有一个越南女士，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女士，那么剩下的六位男士呢，其中有一位叫李忠哲，这个李忠哲呢已经在马来西亚的当局的手上，但是最新的消息说李忠哲已经就是
他被这个驱逐了，好像
哎驱逐了，已经离开马来西亚。
嗯，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马来西亚当局认为呢，而且据我们听到最新的消息说，就马来西亚当局他已经把这个给予朝鲜这个免签证的待遇给他取消了。
嗯，就是，而且好像把李忠哲列为这个黑名单啊，
对，你不许再入境。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把任何一个这回你朝马来西亚当局列为八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你如果把他随便的放出境，放到外，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这个姿态在于这个就是海外的观察家或者媒体或者认为呢，这是无论如何这是马来西亚对朝鲜方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让步吧。
嗯哼，
可以这么说。
对，那么就说你刚才也说到这个问题，就说这个事件不仅对这个亚洲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格局都可能有某些影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媒体的报道是一个调子，那么中国媒体的报道呢也是，就是说正式的报道就是前不久，对，一开始呢好像就都是不点名的。
对对，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表明了就是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正男长期是在澳门
生活，
生活
居住，他在北京有房子，
对，在北京就是也有这个，
还有一家，有孩子，
还有孩
子，
对，
还有一个他一个配偶，
那么就说这种关系应该说是这个金正男，就说被杀之后，那么是不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就说一种损失，或者说就说这种，
对，
如何去看待这个？
中国来说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中国以后采取的好多行动，比方说断绝从朝鲜进口煤炭，这是一条，这一条就很大限度在经济上，就是等于是制裁了这个朝鲜，而且对朝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条呢，朝鲜非常不满意，然后就是在他们朝中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叫政敌发表一篇署名，就严词抨击了中国的做法。中国环球时报还发表一篇文章反击，但是这是后话了。就是说这金正男之死呢，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这个连锁反应当中呢，中国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受到很大影响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中国现在对这个美国和韩国部署萨德导弹，起了这么大的反应，等等，这一切都和这个金正男这个之死有很相当密切的关系。纽约时报最近连续不断的发表类似就是相关的文章。纽约时报最新发表的文章就是说，面对着这个一边是核弹，一边是核弹，朝鲜是核弹，然后南边韩国是萨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处理就是对朝鲜和对韩国的这种关系，它是两边为难。这是纽约时报今天的这篇作者的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个标题。
好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海涛的精彩分析。
在不久前的国会休会期间，多位回到自己选区的议员受到了选民们的严厉挑战。在中国的两会召开之际，美国观察栏目跟您聊聊美国的人民代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对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和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的争议，俄罗斯外长力挺塞申斯，称这是一场政治迫害。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3月14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谈，那么这将是两人呢自美国大选以来的首次会谈。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是经常拿默克尔说事啊，批评他，指责他呢通过接纳大量的难民毁灭了德国。默克尔呢则对川普的难民和移民旅行禁令提出了批评。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境内的大多数外国出生的极端分子是在到达美国并在美国居住了几年之后才变得激进化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审查了2011年3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参与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88名外国出生的极端分子的移民史，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被起诉或者被杀之前在美国居住了10年以上。该文件说，在88名外国出生的极端分子中，有近一半的人移民美国时在16岁以下。
美国总统川普和媒体的之间的这个争斗呢，最近几周是有所升级。这种情况开始对新闻自由产生的影响。我们来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加乐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外国政府首次明确的以川普为例子，证明他们有理由压制媒体。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在脸书上发文威胁说，除非美国之音等媒体机构改变其报道，否则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这位发言人说，美国总统川普为如何对付不顺从的媒体提供了模式。柬埔寨官员发出这种威胁并不新鲜，这个国家已被总理洪森统治了30多年。新鲜的是他们把川普的行为作为压制媒体的借口。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前助理国务卿马林诺斯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每当美国偏离自己的原则，世界各地的集权国家就会以此呢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解。
马林诺斯基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担心川普对媒体的态度会让集权主义领导人更为大胆。
川普对待记者的方式为世界各地的独裁者们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随心所欲的理由，那就是镇压本国的新闻工作者。
川普自就任总统以来，对媒体的口头攻击不断升级。他指责媒体不诚实，提供假消息，甚至说媒体是人民的敌人。
美国总是推出一种道德权威，尽管我们的新闻自由记录远非完美，但人们仍然期待美国提供这种领导。目前很可能不再是这种情况了。
川普为他攻击媒体辩护说，他只是反对某些媒体。
我只是反对假的消息、媒体或新闻。假，他们必须抛弃那个词。我只是反对编故事和消息来源的人。
川普的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给媒体贴上了反对党的标签。
他们是社团主义者，是信奉全球主义的媒体，他们坚决反对川普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议程。
至于柬埔寨对美国之音等媒体机构的威胁，美国之音发言人说，美国之音将继续提供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星期五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野生动物日，这一节日的设立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关注野生动植物这个议题。每年都有更多的野生动植物的种类被增加到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名单上。这一领域的活动人士警告说，必须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够避免更多的野生动植物面临即将绝种的命运。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今年1月，挪威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鲸鱼的尸体。尸检发现，鲸鱼肚子里全都是塑料，最大的一块塑料就有2米多长。
这就是这条鲸鱼行为反常，最后死在海滩上的原因。
有一种理论说，很多海生动物都将浮在水面上的塑料当作食物。 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士说，后果极其严重，并呼吁各个公司企业减少塑料产品的制造。
12 million tons of plastic is entering the oceans every year.
每年都有12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每一分钟就有一卡车塑料产品被扔到海里。塑料因此正在进入整个海洋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很多海洋生物都因为吞食了塑料而后果不堪。
联合国警告说，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的各种行为正在严重破坏动植物的多样化以及多元化。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主题是倾听下一代的声音。很多活动人士警告说，由于大量动植物濒临绝种，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恐怕将看不到很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动植物。在非洲很多地方，大象和河马面临着严重非法捕猎。肯尼亚野生动植物部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正在4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年度大象人口普查。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成功限制了非法捕猎，所以这次期待着大象的人口会比过去多。
保护野生动物有时候很危险。上个月，肯尼亚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就丧生在非法捕猎人的枪口下。一个动植物保护组织说，每年都有大约100个野生动物保护人员以身殉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市场。去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禁止所有的象牙买卖，这一禁令在2017年底生效。野生动植物保护界对中方的这一举措表示了高度赞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今天又是周六，我们照例邀请了两位朋友到演播室来聊聊天。那么两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了，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小夏博士，一位是哈杜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博士，欢迎两位。
我们俩搭档的不错啊。
是，已经连续上了三期了哈。
对呀、
啊。其实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准确来说不是这一周的新闻，是前两周的新闻。但是为什么放在这周聊呢？是因为现在中国不是正在开两会嘛，然后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人民代表的问题。哎，我就想到这美国也有人民代表，而且美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前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有没有？所以就想放到这一周来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美国的人民代表前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啊。哎，这是这个民众在抗议，这台上的议员也只能尴尬的陪笑哈。这也是现场的抗议。
Dementia, Alzheimer's, and plus multiple other things. And you want to stand there with him at home, expect us to be calm, cool, and collective. Wow, what kind of insurance do you have?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其实是几位共和党的议员在国会休会期间回到他们的本选区去跟选民见面的时候，遭到了一些选民的这个质问和抗议啊。那么连朝，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国会议员的助手，所以这种场面是不是见多了？
这种场面呢，过去啊没有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种对抗性的、这种比较这个暴力的、有点戾气的这种市政大会，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现在呢，就是可见呢，有点这个两极化，党派的这个气氛啊更加强烈了。那么，尤其是这次大选之后，很多民主党人对这个大选不满，那么他们就通过一些个方式来表达。那这个市政大会呢，当时最好的表达的这个反对川普的这些议题的这个最好的一个场所，然后得到更多的媒体的这个报道。这样的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是，刚才连朝提到这个市政大会，英文里面叫 town hall。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这是一个希腊传统。我们都知道希腊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所以呢，那个大家差不多所有的公民投票权当时都是男性了。定期呢就会到这个，他们一般都是在他们的神庙面前去举行这个大会，大家嚷嚷投票通过不通过等等。那么这个传统呢是后来一直到了这个美国新大陆移民来的时候啊，在新英格兰就开始了这个市政大会的传统。那么每个城 城市每一个小地方它都是一个一个镇啊，或者是城市啊，或者是这个村子啊等等，都会有到时举行这个town hall嘛。那么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就要汇报说我们做了什么，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底下的市民就来进行质询。这种呢就是说因为这是叫直接民主制的一种形式，跟议会代议制是不一样的。代议制你选的代表代表你说话，而这个直接民主town hall呢就是大家选民就直接到了上面，可以直接质询这个官员。
对，我就是补充一点，他刚才小孩说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在美国呢是因为从十七世纪的时候，这个清教徒移民五月花，我们知道五月花有一个公约，这个公约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很多小城镇这个新清教徒建立这种小城镇都是通过这个一个自治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治理，那么大家会通过这个市政大会呢来决定自己的这个政府的它的预算修路等等这些问题。后来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市政大会就把它推而广之了，那以前是在决定自己的这个预算，自己这个城市里头怎么样来它的政策啊实施这些东西，那么后来呢所有的这些政客们都会来举行自己的这样的市政大会，那么市政大会也不一定在市政大厅里头举行了，在图书馆啊、学校啊，
任何地方
都可以举行。
对，我还去过一个这个当时是选总统的一个候选人，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举行市政大会，就是把左邻右舍，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些比较亲密狭小的空间当中，比如说什么杂货铺啊、水果店啊，然后这个邻居家里面啊，就是用这种比较
亲密接触，
亲密接触，他可以更直接的来回答这个选民的提问。但是就是说，刚才小夏、连长你们都提到这是直接民主，但其实现在这是一个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一个结合，因为基本上是属于选民，我选一个这个联邦的代表，然后到华盛顿去，然后呢这个联邦代表就是众议员或者参议员，隔三差五的要再回到本选区来倾听选民的声音。连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工作机制。
他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议员啊，众议员和参议员是不一样的，众议员是两年一任，那参议员是六年。那么众议员呢相对来说的举行这个市政大会的时间和次数要远远多过这个参议员，那么他主要是想针对一个是自己在华盛顿所做的事情向选民做一个汇报，同时呢也听取选民对他的对这个国家的立法的一些一个意见，然后呢带到华盛顿去来跟实际上是一个跟他选民沟通的一个途径。那么他自己要做一个新的立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几个州里头做这个做的这个市政大会啊，主要是我的那个老板呢，他要搞社保改革，那社保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议题，一个立法方案，所以呢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所以就要在各个地方，在一个州里头各个地方举行这样的这个市政厅的这个大会，然后说服自己的选民来支持他的这个立法动议，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工作。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就是在这种市政大会上，选民去发泄情绪也好，或者去质问也好，对这个议员他的政策决定真的能起到作用吗？还是只是说这个给你一个发泄的渠道，就好像高压锅的阀门一样，就是闷得太久了容易爆炸，所以我给你放点气儿，让你发泄一下情绪，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作用吗？
他是这样的，你要是看每个这个议员啊，他的办公室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在国会里头的这个像我过去工作的几个议员都是这样，一个参议员，三个参议员都是每天呢早上有一个汇报，会把这个选民打电话来就什么议题打电话，他有个汇总，所以来信有个汇总，然后呢看哪些议题是民众最关心的，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决策是根据民意来做的，有的时候他不会根据民意，这是完全取决于个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判断。
我过去去过很多市政会议，就是大大小小的去过很多，我就发现呢通常啊在多数情况下去参加一个议员的 市政会议的都是他的支持者为主，他的反对者是不太爱去的。但是呢，每次到了选举中非常像现在的竞争很激烈的时候呢，反对者反而就大量的出现在那里。所以你在那些场合能看到很多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峙。这个媒体这会报呢，是因为从这个角度就报很多人反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更有意思的是看那个对峙。我以前去过也很多，也跟在市政议会上跟议员吵过不少架，你这么说吧。那个在这个中间呢，就说你能看到就有支持他的人出来为他挺他，也有反对他的人。但是你要看到哪边的情绪更加激烈，去的人就会更多。所以一般来说呢，在多数的比较平静的年代，你去看到的基本上是以支持者为主。可是呢，你在这个比较激烈的，像现在今年这样，你就看到支持反对者为主。
嗯，今年议题比较激烈，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奥巴马的医保，这个共和党议员在国会想要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那么受到了地方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说美国的这种代议制民主，就是把一个人一招选进华盛顿，然后之后呢，好像这个所谓的民众参与民主的方式，就是在投票的那一瞬间，你才能感觉到你是国家的主人。你把他送进华盛顿了之后，他好像就受到什么各种这个说客呀，或者是金主啊，或者是律师的这种牵制，好像民众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方式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下到地方去看到这种市政会议或者市民集会的这个现场的环境，你就会知道这个民主的力量在哪里，这个民意的力量在哪里，是不是？
是的，我觉得，因为像我在过去在参议院工作的时候，至少是50%的时间，放的那个来用来呢，解答帮助这些选民他们的这些个有的问题出了问题，想跟联邦政府的这个联系，想有什么问题要你帮他解决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就是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可能有比我还花的时间更多的。那你真正做的立法可能顶多是一半时间做立法议题，所以他参与包括在立法议题上很多人也会直接参与，因为每个人都有利益相关，所以他会很积极的来参与这些东西。那你作为这个选民的话，我们尤其是也因为你即使是共和党议员，你不能说对民主党的这些个选民你完全可以无视，那你都得要有回应的，到帮他们解决问题。
其实最终说起来，你看每个议员都最少在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当时连朝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可地方上有起码一个办公室，有些选区大的有三四个，这些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呢，像我自己的选区的议员就有两个办公室，他在华盛顿的这些人就是更多处理立法议题，凡是地方选区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处理选民的问题的。所以呢，在美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中国人不太了解的，有好多中国人回去，就是在这的中国人回去告诉他们在做生意的人说，你看看我跟某某议员照的相，我跟这个议员拿出一堆跟议员照相，我说跟议员照相太容易了，你跑去到处，他反正你要跟他照相他不敢不跟你照，因为他要拒绝你。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议员就连任了9届北卡的一个议员，结果喝多了有一天出来醉醺醺的，两个学生拿手机追着他，可能要照个相之类的，他推人一把说我不理你们，就这30秒不到的视频就让他丢了选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人民代表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啊？但是刚才连朝你也提到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不同，那么众议员的议员任期是2年，那么参议院是6年，他的任期短呢，所以他就是要竞选连任的压力就大，所以他讨好选民的这个主观的意愿就更强烈，那么他受到民意的牵制的力量就更大。
是这样。
但是参议员比如说6年，那么他可能就是很少需要去竞选，那么他可能跟选民之间的距离就更远。那么就说到比如说联邦法官，那根本就不是民选的，而且是终身制的职务，那么他的这个司法判断就可以完全独立于民意之外。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国的整个的制度设计啊，有些职位离公众远，需要最近距离的倾听民意，那么有些职位离公众近需要直接倾听民意，离公众远的需要跟民意有所隔绝，这套制度背后设计的逻辑在哪里？
最后我要先补充一句，说参议院这个远呢，还现在还近了很多。1916年宪法改了之后，原来的参议员呢是州的议会选的，那么他只向州议会负责，每6年一次，他要听州，就是美国是个州权国家，所以这整个设计你要看到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则是分权，那么权力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国父们有时候的脑子怎么想的，权力一定要分散，能怎么分就怎么分。所以你跟就是说你知道当时美国权力就制宪的，若看制宪议会的过程，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担心的一件事 其实还不是这个专制，是暴力，大众暴政，
多数人的暴政，
大众暴政。那么怎么样防止既要倾听民意，让人民有更多发言权，又要防止大众暴政呢？这一套的制度设计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这回看到，如果说光是凭那个底下示威的人很多的话，那也很可能就会改的，是不是？现在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民粹的这个防止这个民粹来专制，而把民主变成民粹。
是，
那么这个设计，顶层设计呢，一个你有众院这个来反映民意，有这个参院呢来叫 deliberate 应该是就是说比更慎重的考虑立法，这个思考立法，然后又有这个法院，这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他这些个执法这些法律呢合宪，这样的他这个很多层次的这个来保障，让这个民主不会变为民粹。
是，这反映了很多这个国父在建国的时候的智慧啊。所以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就在说现在美国好像民粹主义之风盛行，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一个民粹主义政治？那么那篇文章就在说，这个美国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最大程度上的来体现民主，但是也要最大程度上的来抵制民粹哈。
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候选人，小夏已经当过候选人那我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候选人，但你看中国呢，要成为一个候选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这个入关入口啊把得很紧，不可能有独立候选人，这个独立候选人受到很多很多打压，所以现在选出来都是官方基本上是指定，他虽然有个所谓讨论协商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本质上还是官方任命的这么一个。
我接到的问题最多是怎么当候选人，我说你自个儿说你是就是，不是特别简单，
是
因为美国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呢你要当候选人你宣布就是，
是，所以说每四年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出来说他要当总统，也不知道美国是有多少个总统候选人啊。
我不知道你像记不记得，还以前 BBC 有去年，因为人大换届都是去年进行的嘛，有一个叫刘慧珍，那 BBC 有一个视频，就是他们要采访这个独立候选人，结果被这些警察呀、流氓给他们团团围住，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他这个家。来跟他讨论一下这个竞选的问题。
是，所以这样的横向的对比很有意思。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啊，马上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小夏连朝，咱们继续聊啊。接下来想聊这个话题呢，还是想谈谈上周二的川普总统的首次对国会的演讲，聊一个花絮啊。当时是我跟小夏两个人在演播室这个现场直播嘛，那么这个开场之前，白宫就出来了一个消息，说这场演讲可能会长达70分钟，然后我们就在那说，哎呦完蛋，总统估计要骂20分钟媒体了，因为通常这个演讲都是这个50分钟到一个小时哈。但是开场他第一句就说，今天是非洲裔历史月的结束，那么这提醒着我们美国的民权道路，我们要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仇恨。那么这句话一出，当时我就跟小夏说，这场演讲估计不同以往。那小夏说可能是这样，但是 you never know， 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总统哈。但是没想到真的是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到最后就是这样的一篇不同于他竞选时期或者是刚上任之初的一场演讲，好评如潮啊。之后下来了之后，大家都说从这场演讲开始，川普成为了美国总统。连朝，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是因为执政以后啊，这个几个星期以后呢，这个首先我想他在就职的时候，那么抗议和妇女的这个游行对他的冲击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又面临这个在碰到很多美国的这个权力制衡的这样一些种种的障碍，同时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呢可能也认为这样的这个太过于对抗可能会不利于这个一个国家往前走。那么他这次的演讲呢，我觉得他应该在就职演说要讲这个讲这一番话可能会更加好一些，然后他拖了40多天以后才来讲这个。
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所有总统上任其实都有一个磨合期，就新鞋子穿上去总得有个磨合。那么我觉得这40多天嘛，川普总统呢跟这个总统这个位置就开始磨合。他就说之所以减少对抗性，你发现现在可是你掌权了，不是人家掌权，你对抗什么，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在演讲中反映的很多是他的确思考了很长时间的施政问题，这个中间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也意识到，就是说你必须要团结各所有其他人，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你的政纲施行下去。所以我觉得我是自己，我的感觉是从川普总统放出来这个包括他的预算的草案的等等，他的对抗性并没有太减少，但他的行为方式中的对抗因素减少了很多。你要看他最近做的事情，比如他拿出来的这个预算草案将国务院和美国援外部门减了37%，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作。可是呢，在就是说这个动作当然引起华盛顿的非常大的反弹，那个所有，但是呢你要看的就是在他做这个事情的方式本身呢，他更像总统。
所以说也就是说他在政策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是在传达的这种行为方式上有所变化啊。但是很多人说这是假象，首先有些人说他坚持不了太久，那么也有些人说他只是这个好像让表现得更像总统，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落实他的那些像小夏说的本身很有对抗性的政策。
我的感觉呢，首先我觉得他是你要看他先叫你开始说的啊，他一上来讲这个话就是针对过去人家对他的批评，说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不对？首先他就是说要我们要没有仇恨，我们应该要团结，那么所有的这种仇恨都是应该不应该在美国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谈了很多，包括小夏讲的那个他的一些一个预算的这些一些东西。我的感觉呢，就是他好像是他基本上采取的这个总的来说调子上是很温和了，那策略上呢肯定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本质上的这个政策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移民政策上面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些改变。所以呢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在大破大立，一方面是强调要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要 deconstruction， 就是所谓要破掉像这个
破掉旧制度
同时呢他又在搞国家建设。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是矛盾的。他当然就说他要减掉的像那个 EPA 像这样的这个对外援助啊，
环保署减的厉害，
环保署减的很高，对，
不是，环保署说是减掉24%，但是我去看了他那个预算的细节是这样的，他环保署的经费是两部分，一半左右放在州，一半左右放在华盛顿，州的那部分一分钱都没有减，减的全是华盛顿，所以华盛顿实际上减的额我算了一下是48%。
对，他这个就反映了这个班农的这个他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打破国家机器，要所谓排干沼泽地，
对，
是吧？这是这个一个做法。同时呢，他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比如说把儿童保育啊，把这个所谓的带薪试家庭试甲呀，还有把那个什么这个妇女健康啊，把这些传统的民主党的议题把它接过来，包括这个10000亿的这所谓基建项目，这个基建项目就是国家建设，它的整个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这个是不符合传统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的。
是。
所以这是动了民主党的奶酪，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说，川普总统虽然在那场演讲当中提倡就是要团结共和民主两党的团结等等各个种族之间的团结，但是我们也在这个他的演讲现场看到，他这场演讲刚说完，民主党人站起来就走了，而且在这个整场的这个演讲过程当中，民主党也并没有给他这个多少的掌声啊。所以，而且之后在这个演讲发表完了之后，现在我们看民主党方面的国会议员依然在抓着塞申斯的这件事情紧咬着不放。似乎他的这个希望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并没有获得华盛顿很好的回应。
这里是这么两回事，就是说有没有在全国化获得很好的回应，应该有，但是华盛顿是个大泡沫，在华盛顿圈内里头呢，你对什么事情的关心和在地方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说，当一个失业工人听到说，哎，这一万亿的基建我要建筑工地，可能有地有事做了，这个时候的反应和华盛顿圈内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头啊，我觉得就是华盛顿圈内的很多反应我们其实是并不见得要那么看，我们要看这个当时是总统讲完话之后 ，CNN 的这个民调说是78%的观众
反应非常好
、，CBS 说82%，
但是川普总统现在可能非常的需要在民主党方面的合作与推行他的这些政策，我觉得这也是他为什么这场演讲当中这个降低姿态去温和自己的语调的原因。但是民主党方面他们现在最大的这个不合作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民主党他就说这个，我觉得参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领袖啊，Schumer 他讲的一个意见呢，就是他的一个评论，就是说川普实际上是重新把这个右翼的议题包装了一下，那兜售的还是民粹主义的东西，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基本上就是说，总的来说持批评态度比较多。当然，原来人家也没有意识到川普要讲什么，所以很多这议员穿着妇女的议员、民主党员穿白衣服来抵抗、抵制他的这些一个演讲。但是呢，我觉得要从实质上来看，很多的议题啊都是民主党人长期支持的这些议题。那一旦实施的时候，很多民主党人可能会转向来支持这个川普的这些政策，因为毕竟你要往前走的话，民主党人必须要放弃自己的这个党派政治。那么共和党里头的右翼呢，查党肯定这些议员也必须要有所的这个妥协，才能够推动他的这个政策。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他虽然提出了一套施政的方针，能不能实现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要看他用的人，就说你说查党人会怎么抵抗法，因为很有意思，他新任的这个预算委员会的主任马瓦尼是查党的领袖之一，而且是参就是众议院里查党这个所谓自由党团的组织者之一，所以这个中间呢，他们自己会有很多用他们的语言方式沟通。我就在看川普总统这个讲话的时候，他用的词非常有意思，很多地方是左派也能接受，右派也能接受。完了之后很有趣的，你说就是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评论员，也是那个也是竞选过这个议会的那个CNN 的那个谁他就说，他说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左派也能接受，右派也能接受，中间派也能接受的，所以我们看看往下的怎么打。
是的，
所以其实他这个弄了一套这个左派也能接受、右派也能接受的经济政策，然后又提出说共和党将来会成为蓝领工人的党，其实对民主党来说应该是脑中警铃大作，这可能是动了基本盘了。
对，我觉得右派接受这个话我还有点保留，因为你像最近的这个医保要废除奥巴马医保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是
因为要把所谓的就是税的那个tax credit 应该是就是。
税收，
因为很多穷人，他通过这个方式呢，把你拿退税回来，
是
来买这个医保。很多穷人根本不交税，所以他们拿不到这个东西。
奥巴马医保值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人头疼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下一期专门开一期节目来谈这个问题。好的，谢谢小夏和连潮今天做客演播室。
谢谢。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本周的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心哪些内容。
这不是好莱坞的动作大片，德国跑酷达人杰森·保罗来到中国哈尔滨展示他的不凡身手。室外温度低于-25°C，他在冰雪世界里跳跃、滑行、翻跟斗。 蓝天白云下，它在晶莹的冰雕中穿梭，到了夜晚，这里更是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日本将成立一座忍者学院，这里教授忍者的必备技能，包括格斗术、生存技巧和天文学，这些都是日本政府炫酷日本计划的一部分。明年还将有一座忍者博物馆在东京落成。这是一家爱沙尼亚公司开发的送货机器人，您可以用它运送物品和食物，每一趟的运费是3.7美金，以后有望降低到1美金。机器人的最高时速只有6公里，远不及送货无人机，但它的造价可比无人机便宜多了，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机器人通过 GPS 和内置摄像头导航，不仅能躲避行人，还能看懂红绿灯的信号。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埃特纳火山爆发，橙色的熔岩从火山口喷出，壮观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海拔3330米的埃特纳是意大利最高的火山，一年要喷发好几次，这一次的喷发对人类并没有危险。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见。Thank you.